最高法院裁定川普对其官方行为享有豁免权。中共国安新规今日生效，将检查智能手机同电子设备。香港监察戚严肃沉重时刻，彭定康呼吁抱存希望。年仅17岁，中国羽毛球新星张志杰比赛期间猝死。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号礼拜二，欢迎收睇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7月1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川普不能够因其作为总统的官方行为而被起诉，但可以因为私人行为而被起诉。这个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首次承认了任何形式的总统免予起诉权。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大法官们在由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撰写的判决书中，以6-3的比分驳回了下级法院的裁决。之前下级法院的裁决驳回了川普的刑事豁免权主张。川普的刑事豁免权主张涉及他为挽回在2020年大选中输给拜登的有争议的结局而做出的努力。最高法院的6名保守派法官占多数，其中包括川普任命的3名法官，3名自由派法官持反对意见。罗伯茨写道，我们的结论是，根据我们三权分立的宪法结构，总统权力的性质要求前总统对其在任期间的官方行为享有一定的刑事起诉豁免权。罗伯茨补充说，至少在总统行使宪法赋予的核心权力方面，这种豁免权必须是绝对的，至于他的其他官方行为，他亦有权享有豁免权。罗伯茨说，川普的案件将发回下级法院作进一步审查，法院认定川普在与司法部官员的谈话中享有绝对豁免权，但将案件发回下级法院，以确定川普在其他3类谈话中是否享有豁免权。这一裁决标志着自18世纪美国建国以来，最高法院首次宣布前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免于刑事指控。该裁决是在川普对下级法院驳回其豁免权主张的裁决提起上诉时做出的，法院在庭期的最后一日对此案做出了裁决。川普的绝对豁免权主张先前在下级法院遭到驳回。纽约时报分析，最高法院裁决足以令川普如果赢得11月大选，上台之后将能够令史密斯起诉案完全撤销。最高法院裁决出炉后，川普对于史密斯起诉的挑战将发回联邦法院审理。川普推翻2020年大选的作为究竟属于公务行为或私人行为，将在联邦法院厘清。史密斯去年8月以密谋犯罪、妨碍公务程序等重罪罪名起诉川普。华府特区联邦区域法院主审法官裘特康去年12月驳回川普的豁免权主张。川普向最高法院上诉后，裘特康今年2月暂停诉讼审理程序，等候最高法院裁决。纽约时报分析，最高法院同意受理川普诉美国案之初就引发争议，因为如此一来，川普就有机会将史密斯起诉案开审日期拖到11月大选过后。在辩论中，大法官们提出了一些假设性问题，涉及总统出售核机密、收受贿赂或下令发动政变或政治暗杀。川普的律师认为，如果这些行为属于公务行为，这样前总统只有先被众议院弹劾，再被参议院定罪，才能够受到指控，而这个是美国史上从未发生过的。特别顾问办公室的一名律师在辩论中告诉最高法院，川普寻求的绝对豁免权将使总统免于承担贿赂、叛国、煽动叛乱、谋杀以及本案中试图推翻正确的选举结果，并继续掌权的刑事责任。 从7月1号起，中共开始实施一项新法律，允许中共国安人员借用反间谍或维护国家安全的理由，检查个人和组织的行动电话、个人电脑及其他设备的程序。尽管中共强调绝不会查验无关人员，更不会查普通入境人员，但是其认定的间谍行为，从去年2023年新修订反间谍法之后，定义更模糊扩大，任何涉及危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言行都是可能适用的范围。日本日经亚洲7月1号报道，新的间谍法包含任何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资讯，现在只要中共安全部门认为有涉嫌间谍活动，依据指引出示证明文件，如警察就可以检查个人的行李和电子设备。很多外国人担心进入中国之后将面临这类检查，依股担忧的氛围正在社群媒体上蔓延。虽然中共情报机构否认所有入境者都将接受智能手机的检查，但中共这项法律允许官员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现场检查。尽管中共安全部强调该法律旨在阻止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等间谍行为，不会查验普通入境人员，但邻近的南韩和台湾已经纷纷向国民发布警示信息，提醒赴华风险。南韩国情院上个礼拜四，即6月27号表示，由于中共政府7月起将加大国安机关对电子设备进行临时检查的许可权，当地南韩公民需要留意相关风险。南韩国情院表示，中共有关部门一旦认定在华南韩公民有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可以单方面获取聊天记录、电子邮件、照片和登录记录等涉及私隐的信息，还可以给予扣押和罚款等处罚。南韩国情院补充说，通过翻墙软件使用 Facebook、 Instagram 或者 KAKAO Talk 等在华禁用的应用程序，可能因此成为临时检查对象。台湾陆委会上个礼拜四调升对中国、香港及澳门的旅游警示，自黄色调整为橙色，建议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说，台湾政府的警示灯用意是为了提醒在中国工作的人关于反间谍法、国家安全法的存在。梁文杰并透露，最近陆委会亦得知有台商遭控违反国安法，涉案原因不明。台湾陆委会指出，警示灯号升级并没有强制作用，为中共近年大幅修正增订国安相关法规，内容文字模糊，增加误触法令风险，建议民众审慎评估前往中国的必要性，注意对岸国安红线带来的风险。香港监察7月1号发声明指，香港主权移交27周年，亦是北京强推呵法国安法4周年，对港人及自由的民主国家人民而言是严肃沉重的时刻。声明谴责在过去一年，港人受基本法及国际条约义务所保障权利和自由遭到加剧破坏，呼吁世界各国政府站在香港人一方，承诺就这种严重侵犯人权、自由和民主的行为采取行动。声明亦促请英国政府扩大 BNO 签证计划，容许主权移交时未成年而父母拥有 BNO 身份的人士能够独立申请 BNO 签证。香港监察共同创办人罗杰斯还在社交平台上载照片，上面有中文手写的字句，今日一如每日，我站在港人一方，特别顾念身陷牢狱的人，同时重新承诺继续为香港争取自由、法治和民主。香港监察前一日，即6月30号还上传了一段前港督彭定康有关香港主权移交27年感言的影片。彭定康指出，中共单方面宣称国际条约、中英联合声明为历史文件，反映中共毫无信任可言，而在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香港情况急剧恶化，迅速倒退成由警察管治的城市，包括行政长官在内的警察管治团队 只会诉诸武力，却不知何谓人权。彭定康提及，不少港人近年离乡背井，来到英国或海外其他地方生活。自己早前在牛津和约千名 BNO 港人交流，他们表示离开的原因是希望下一代能够在自由社会中成长。他形容这个是对中共最有力的控诉，呼吁大家要对未来抱存希望，因为只要人民一直强烈向往自由，中共这个独裁政权就没有长远的未来。彭定康寄予港人，希望留在香港的人明白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都理解你们正在经历的事情，亦理解你们渴望迟早成为自由公民，能够在自由社会畅所欲言，能够互相表达意见，而不必冒险被监禁。另外，台湾民进党7月1号召开香港一国两制一场空记者会，持续声援港人的自由和民主，并呼吁朝野团结，共同抵抗中共对台打压。民进党立委洪新汉表示，27年前的今日，国际关注香港主权移交后，北京能否从极权独裁逐渐开放，甚至走向民主，并期待这样的转变。而现在看来，这一期待已经全然破灭，甚至当初中共对香港所提出的一国两制及50年不变的承诺，亦根本是一场大话。如今香港只剩得一国一制，甚至被北京称为大湾区，进一步大陆化。洪新汉提醒国内各党派，香港、西藏等例子都在提醒台湾社会，我们必须走出一条自主的道路，决定自己的命运。民进党发言人吴增亦表示，从香港例子来看，原本不同制度的地方已经沦为一国一制，沦为大陆化是血淋淋的对照，亦是台湾最好的启示。他强调，这个就是中共对于台湾设落的战略目标。他呼吁台湾人要警醒，亦呼吁在野党一起团结起来，共同抵抗中共对台湾的打压。2024亚洲青年羽毛球锦标赛目前正在印尼举行，6月30号晚，中国队选手张志杰17岁在小组赛对阵日本队比赛时突然倒地猝死。7月1号，亚洲羽毛球联会同印尼羽毛球协发布公告称，在印尼举行的2024亚洲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小组赛中，17岁的中国羽毛球队队员张志杰突然晕了，送医后不治，于当地时间23:20去世。张志杰在比赛中猝死的消息登上热搜，引发关注，大多网民都感叹逝者太年轻。我的天，17岁还这么年轻啊，人生才刚刚开始。亦有网民指责现场救助不及时，反应迟缓。中国队伍随队医生反映了对队员的不重视，只用不保护或保护不周到、不及时。上次欧洲球坛就有一个硬生生的例子，倒低了抢救过来了，那时都是第一时间
随战处理。
一位自称是张志杰姐姐的网友亦在微博发文质疑现场救治不及时。网传影片显示，张志杰在等待对面日本选手开球时，影片11秒位置突然张志杰无预兆地倒在地上，而且全身剧烈抽搐。约20秒的时候，一男子进场查看，发现张志杰两手撑地，给人一种想爬起来的感觉，但只是抬了一下头就又瘫爬在地上。31秒，该男子向后方挥手并走出镜头，疑似在找人前来救治。约51秒后，三名男子进场查看救治。约2分10时，张志杰被担架抬离现场。浙大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生卢晓则在网上发文指，根据网传影片片段，这么年轻的运动员猝死，猝死前有明显抽搐，很可能是恶性心律失常，换言之就是心肌梗死。官方通报未披露张志杰的具体死因，亦有网民猜测张志杰猝死可能是新冠中共病毒后遗症，或新冠疫苗后遗症，打了3针疫苗后身边猝死的人好似多了。近期因心脏问题猝死的人越来越趋于年轻化。
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